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们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我今天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请大家先来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后送伤兵受阻，哈马斯暂停拉法口岸撤离人员。白宫表示，过去几日已经有超过300名美国人离开加沙。以色列军方宣布，加沙市已经被包围，加沙走廊正被一分为二。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不打算同俄罗斯展开和谈。大旗访问非洲，寻求同非洲建立更有效的贸易计划。大选倒数一年，六个关键摇摆州拜登节节失利。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在以色列拒绝准许部分巴勒斯坦伤者送往埃及之后，加沙走廊的哈马斯武装组织星期日已经连续第二日暂停持有外国护照的人士撤离。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哈马斯政府内部消息人士向法新社表示，这个口岸因为以色列禁止伤者跨境进入埃及治疗而关闭。他们提及，只要伤者仍然被滞留，那就没有外国人可以离开。拉法边境口岸的埃及官员亦都向法新社证实，星期日当日还未有人撤离，拉法口岸已经暂时关闭。而另一方面，根据以色列星期日发表的一段影片显示，哈马斯武装分子在加沙城周围的两间医院正在进行一些秘密攻击的筹划和运作。以色列誓言要在48小时之内包围该飞地，并且开始在街头进行抗战。星期日，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芬纳在接受 CBS 节目面对全国采访的时候说，在过去几日，华盛顿通过同冲突相关各方进行秘密谈判。他说，我们已经协助超过300名美国人合法永久居民和他们的家人离开了加沙，但是目前仍然有一些美国人逗留在加沙境内。他表示，这是一场非常艰难的谈判。加沙境内还有大量人质，其中很多人持有国际护照。他说，我们相信其中包括一些美国人，而这些谈判正在静静进行，所花的时间比我们任何人希望的都要长。芬纳还说，拜登总统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都表示可能会暂时停战，来达成被人质获释这个目标。他说，我们现在仍然相信大量人质可能会有机会获释。星期一，以色列军队对加沙走廊的地面攻势已经在星期一将这块巴勒斯坦领土一分为二，并且强调会对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武装组织哈马斯继续进行大规模攻击。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哈加里星期日说，以色列军队已经包围加沙市，现在形成一个南加沙和一个北加沙地区。另外，即使要求加沙停战的声音有所增加，但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日已经拒绝，强调除非10月7号受到哈马斯掳走我们超过240名的人质全部获释，否则就不会停火。内塔尼亚胡强调，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对盟友和敌人都是这样讲，我们绝对会继续下去，直至将他们击败。星期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否认西方官员已经向基辅建议展开和谈，强调除非俄罗斯军队撤离国境，否则他不准备同莫斯科进行谈判。一名高层乌克兰指挥官表示，俄乌冲突陷入僵局之后，有报道指出美国和欧洲官员 已经就谈判结束战争一事和乌克兰政府进行商讨。泽连斯基就事件作出评论，他在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的访谈节目会晤新闻界的时候说，美国知道我不准备和恐怖分子谈，因为他们的说话毫无意义。他表示这场冲突已经进入艰难形势，但是他再度否认战争陷入僵局。泽连斯基强调，在前线那已经不是秘密，我们没有空防，那是俄罗斯得以掌控制空权的原因。如果他们掌控整个天空，那在取得防空系统之前，我们都无法迅速推进。据美国贸易代表戴奇星期六表示，美国正在寻求和非洲建立更有用、更有效的贸易计划，双方正在进行谈判来更新一项具有20年历史的免税倡议。这一项名为《非洲成长与机会法案》（ACOA） 在2000年首次推出，准许符合条件的非洲国家的出口产品免税进入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美国。该计划的目标亦都在于促进经济增长、减少贫困，并且加强美国和非洲国家之间的贸易伙伴关系。在该计划的实施底下，去年价值超过100亿美元的非洲出口产品免税进入美国。不过这个超过20年的法案目前在很多领域还未能够兑现它的承诺。而戴奇星期六正在非洲约翰内斯堡和非洲贸易部长进行为期三日的会谈，讨论该计划的下一步以及可能的第三次重新授权。目前距离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进入倒数一年，由星期日出炉的民调显示，拜登连任似乎有危机。2020年胜出关键的六个激战州份，有五个都落后川普。拜登原本获多元族群支持的优势亦都开始减退。法新社指出，根据纽约时报和谢立学院合作做的民调显示，民主党籍现任总统拜登在有色人种和年轻选民之间的支持率尤其令人心寒。拜登在30岁以下选民的领先只有一个百分点，而在拉丁裔美国人选民领先的优势更加下降到只得个位数。在都会区的领先幅度亦都只是川普在农村地带领先幅度的一半。虽然在女性选民当中支持拜登的人数仍然较多，但是男性对川普的支持率是拜登的两倍。而在内华达州、佐治亚州、亚利桑那州、密芝根州和宾夕凡尼亚州，拜登正落后川普4-10%之间。而这五个州正是帮助拜登在2020年击败川普的五个关键州份，显示拜登的选情开始出现严重动摇。
美国军方一艘导弹核潜艇抵达中东，对这个地区的对手发出明确威胁信息。美国政府一直在尽力避免以色列和哈马斯战争演变成更加广泛的冲突。美国中央司令部礼拜日在社交平台 X 上边表示，一艘俄亥俄级潜艇抵达美国中央司令部责任区。中央司令部礼拜日发布核潜艇在中东之际，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正在中东多国访问。礼拜日，国防部长奥斯丁和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进行交谈，除了强调保护平民并且向加沙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之外，奥斯丁还表示美国致力于阻止任何国家或者是非国家行为令到这一场冲突升级的企图。奥斯丁指的是真主党和伊朗支持的武装团体。上个礼拜五，美国海军第六舰队表示，在过去三日，福特号航母打击群和艾森豪威尔号航母打击群的军舰和军机在东地中海进行了双航母联合演习。几百名土耳其示威群众礼拜日在驻有美军的恩基尔里克空军基地外边示威，估不到场面失控，群众试图冲入基地，最终土耳其警方动用催泪瓦斯和水炮驱离。这一场示威集会是由土耳其非政府组织人权自由及人道援助基金会 IHH 所组织，活动时间选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土耳其的前夕。 布林肯在5号晏一点的时候抵达安卡拉，并且6号和土耳其外长费丹会面。土耳其向来支持巴勒斯坦人，并允许哈马斯组织成员在境内活动。在以哈战争开打之后，由于加沙人道主义危机的恶化，土耳其亦加大了对以色列的批评力度。恩吉尔尼克空军基地驻扎了美军和国际联军，是打击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中东重要基地之一。IHH 的抗议活动呼吁土耳其当局应该关闭恩吉尔尼克基地。这个基金会2010年曾经派船队前往加沙，引发以色列的攻击，造成10名平民丧生。南韩总统尹锡悦办公室今日发表声明说，美国、南韩和日本已经同意成立一个高层咨询小组，来反击他们所称用于资助非法武器计划的北韩网络活动。声明指出，负责网络和新兴科技的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纽伯格上个礼拜在华府和南韩以及日本的官员会谈，双方同意根据这项新架构每一个季度举行会谈。在声明中说，这个活动旨在强化三国有效应对全球网络威胁的能力，包括共同反击北韩的网络活动。这些网络活动是北韩为他的核子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取得资金的主要来源。在宣布这项行动之前，三国领袖8月份在大卫营高峰会中同意将针对北韩的网络威胁成立一个新的三方工作小组。监督北韩制裁的官员指控平壤当局利用网络攻击为北韩的核子与导弹计划取得资金。联合国的一份报告指出，北韩去年进行的加密货币盗窃增加，北韩就否认了这些指控。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11月4号到7号在中国进行访问，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国务院总理李强会面。这个是近7年来澳洲领导人首次出访中国。澳洲工党政府自从去年5月上任之后，积极改善对中关系。中国今年8月结束了对澳洲大麦征收 80.5% 的反倾销税。10月释放了被以含混的间谍罪名而遭到拘留3年的澳洲记者成磊。另一方面，阿尔巴尼斯政府10月20号发布澳洲达尔文港租约的审查结果，指经过国家安全利益考虑之后，认为没必要更改或取消中国民营企业兰桥集团99年的达尔文港经营权租约。他亦都声明，澳中两国已经同意暂停贸易争议，中国将对澳洲葡萄酒关税快速审查。阿尔巴尼斯11月5号在上海出席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仪式中发表了简短演讲，表示建立在对话与合作的双边关系符合澳中双方利益，但他亦都坦诚需要对两国间的差异保持头脑清晰，并且表明他认为两国战略并不一致。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同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谢真话，11月4号到7号在加州举行的高风险会议，就应对气候危机、加强执行力以及推动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COP28 取得成功等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今次会议被视为是今个月晏一点的时候在迪拜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峰会铺平道路的关键一步，亦都被外界视为两国致力营造拜习会气氛。11月在三藩市举行的 APEC 高峰会场边的拜习会能不能够成真备受关注。根据了解，今次气候会议建立在拜登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去年在巴厘岛会面的基础上。双方领导人当时同意共同应对气候危机，并作为持续保持沟通和负责任感管理美中关系努力的一部分。在对华关系上，克里试图推动拜登政府将气候变化与其他有争议的问题分开考虑。气候对话对他的这个努力无疑是一次考验。 全球著名的以民调为基础的绩效管理咨询公司葛洛普，在中国经济萎靡不振和国安压力加剧的双重压力底下，即将关闭在中国的业务，撤出中国。英国金融时报11月4号报道说，总部位于华盛顿的葛洛普咨询集团公司1993年进军中国市场，分别在北京、上海和深圳设立办公室，雇员大约是几十人。金融时报报道，在葛洛普撤离中国之际，其他跨国咨询公司亦都采取措施缩小在中国的运作规模。聚焦科技咨询的弗雷斯特市场咨询已经裁撤了绝大部分当地的分析人员。而美国格力集团本来计划今年扩大在中国的运营，但是却从夏天起开始裁员。金融时报说，美国蓝筹管理咨询公司干脆向员工提供带薪休假，或者要求新雇员推迟翻工的日期。彭博社11月3号亦都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说，美国资产管理巨头先锋领航集团正在采取退出中国的最后措施，关闭它在中国29万亿元共同基金市场的办事处。
日前，国务卿布林肯到访土耳其，与该国高级官员讨论了加沙局势，目的是防止加沙冲突蔓延，并寻找增加人道主义援助的方法。布林肯在礼拜日晚间抵达安卡拉，在礼拜日上午同土耳其总理菲丹举行会谈，之后举行了代表团会议。布林肯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之间没有安排会谈。埃尔多安此前批评美国对以色列的无限支持。随着加沙人道主义危机的加深，土耳其对以色列的批评急剧升级。该国还收容了被西方国家视为恐怖组织的哈马斯的成员。此前布林肯访问了伊拉克、以色列、约旦和约旦河西岸，和各国领导人讨论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战争。布林肯礼拜一在土耳其举行新闻会，他强调这次中东之行，他所听到的各国的共同声音是希望美国在外交上发挥领导力作用。日前摩根士丹利的一份报告称，尽管中共当局采取进一步措施以提振中国经济，但全球基金经理在10月份仍然大幅抛售了中国股票。报告称，上个月中国内地和香港股市的主动多头基金净流出总共31亿美元，连续第三个月净抛售超过30亿美元。摩根士丹利分析师认为，资金流出的主要是由于区域基金进行退出中国的再平衡，其中以欧洲注册的基金为主导。摩根士丹利说，持续的资金外流导致外国多头基金经理人对中国市场的低配程度达到2018年以来最高，投资人对中国经济复苏仍持谨慎态度，特别是在10月份中国制造业活动意外收缩之后，由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经济逆风和持续的房地产危机，全球基金一直在出售中国股票。习近平政府稳定房地产业和避免通货紧缩的努力收效甚微。路透社今日报道，有消息人士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决定参加明年3月份的总统选举，此举可能使他继续执政至少到2030年。他认为自己必须带领俄罗斯走过数十年来最危险的时期。消息人士不愿意透露姓名，他们表示普京决定的消息已经传开，顾问现在正在为竞选和普京参选做准备。俄罗斯总统选举定在2024年3月17号举行，由1999年以来普京担任总统的时间已经超过了自斯大林以来的任何一位俄罗斯统治者。民意调查显示，普京在俄罗斯国内的支持率高达 80%， 在国家和官方媒体的支持下，以及在几乎没有主流公众异议的情况下，他几乎肯定会获胜。一位外国外交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知，普京最近作出了这个决定，很快就会宣布。此前很多外国外交官、情报人员和官员说，他们预计普京将会终身掌权。 在11月中旬拜登与习近平会面之前，这个礼拜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将在旧金山会见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深化美中之间刚刚重启的经济对话。美国财政部指耶伦和何立峰将在11月9号到10号会晤。路透社报道，一位美国财政部高级官员淡化了耶伦和何立峰的会议将产生具体成果的讲法，称这个不是我们以一物换一物来进行交换政策。但该官员说，耶伦的一个关键目标是更好地了解新的美中经济沟通渠道将如何运作，以及如何确保这种渠道不易受到冲击。该官员补充说，美中双方将有更频繁的互动，由于美方越来越担心中共将试图向美国和全球市场倾销更多制成品。预计耶伦会警告何立峰不要给中国有企业大规模的工业补贴，亦不要拒绝美国企业的市场准入申请。日前异常寒冷天气和暴风雪正在袭击中国东北部地区，导致多地航班取消、学校停课、高速公路关闭。礼拜一是这一场降雪的最强时段，当日晚间黑龙江华南县瑞城健身体育馆发生坍塌事件，三人被困。综合中国媒体报道，事发体育馆的楼体是两层框架结构，建筑面积约2000平方米，坍塌位置是西侧二楼篮球区域，坍塌面积约为500平方米。网上图片显示，体育馆内部已经成了一片废墟。有网友爆料称，事发时有人在体育馆内打篮球。据当地居民介绍，这个体育馆还是挺新的，不是那种旧建筑。目前尚未清楚体育馆坍塌是否与降雪有关。据中共中央气象台报道，预计礼拜一至礼拜二晚间，吉林北部、黑龙江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雪，黑龙江东北部局部地区有大暴雪。随着冷空气向东和向南移动，这个礼拜东北大部分地区气温预计将会降到个位数或零度以下。今日白宫表示，总统拜登上午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了电话，就以色列、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最新事态发展进行了交谈。两位领导人讨论了出于人道主义原因战术性暂停战斗的可能性。白宫在声明中说，两位领导人讨论了为确保哈马斯扣押的人质获释而正在进行的努力，以及在未来一个礼拜大幅增加援助物资的必要性。拜登重申，美国坚定支持以色列，支持保护以色列公民免受哈马斯袭击和所有其他威胁，同时强调需要保护巴勒斯坦平民，并减少军事行动过程中的平民伤害。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柯比今日说，未来几日内，美国和以色列政府将继续就潜在的暂时停火保持联系，两位领导人同意在未来几日继续会谈。日前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访问中国，礼拜一上午参观北京天坛，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中共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和国家主席习近平。礼拜二将会同国务院总理李强会晤，修复双边破裂的关系。澳洲总理办公室表示，阿尔巴尼斯话俾习近平知，澳洲同该地区其他国家一样，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及其与世界的持续接触符合澳洲的利益。阿尔巴尼斯亦话，在出现分歧时进行沟通是非常重要。中澳两国关系在2020年急剧下滑，阿尔巴尼斯去年5月上台以来，两国关系回暖，北京取消了对澳洲商品的大部分限制。即使是这样，阿尔巴尼斯明确说，两国战略并不一致，亦承认需要对两国间的差异保持清醒。他一再强调澳洲政府对华关系的原则，是在力所能及之处合作，在必要的地方保持分歧。在疫情和俄乌战争扰乱价值链之后，企业越来越多地开始讨论转移生产地点。近期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意大利央行、德意志联邦银行等展开调查，询问企业供应链风险问题， 礼拜一，欧洲央行发布调查结果显示，65家业务遍及全球的大型企业参与了调查，其中49%的企业表示，他们正在寻求近岸生产或将生产基地迁至离销售点更近的地方。有42%的受访者希望将某些业务友邦化，或将其转移到更受欢迎的地点。调查中显示，中国经济的不稳定性以及中共的监管打压，令越来越多的在华企业感到担忧。11%的受访者说，他们在过去5年中开始采取近岸外包策略，包括中国公司在内的跨国公司越来越多地将注意力转向东南亚，包括越南、印度和泰国等，在那里建立新的生产基地。今日美国众议院提出一项跨党派议案，要求重新调整 COVID-19 救济资金，用于更换农村地区通讯网络中的华为、中兴设备。202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拆除和更换计划，授权联邦通讯委员会向全美国各地的小型通讯供应商补偿因拆除、更换和处置华为和中兴公司设备的费用。这两家公司被认为和中共政府关系密切，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重大风险。今日众议院3位两党议员共同提出捍卫我们的网络法案，旨在填补联邦通讯委员会的预算缺口资金，计划将38,000,000,000的未支付的紧急 COVID 救济资金转移到联邦通讯委员会的拆除和更换项目上。法案作者之一爱荷华州共和党众议员辛森指，如果通讯流经华为或中兴设备，就相当于被下载到北京的服务器，使中共政权拥有全面的访问通行证，从而使中共能够通过后门访问美国人的个人信息和敏感数据。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哈马斯末日到了，全以军48小时内攻城。美国计划向以色列提供3亿2,000万美元精准炸弹。习近平缺席进博会引关注，连续死亡7名中国新冠病毒专家。马斯克发布首款 AI 聊天机械人惹争议。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魏玲。跟住落嚟系详细嘅新闻内容。美联社报道，以色列军方证实加沙走廊已经被一分为二，以军并宣布全面包围巴勒斯坦武装团体哈马斯控制嘅加沙市。以色列媒体报道，大规模攻击即将展开，以军预计喺48小时内入城。以哈战争满咗1个月嘅时候，加沙卫生部6号表示，以军的空袭和炮击已经造成超过10,000名加沙人死亡。以军发言人哈加里向媒体证实，加沙走廊现在已经分成北加沙和南加沙，并强调以军针对哈马斯的战事进入一个重要阶段。在当地时间的5号晚间，加沙通讯网路疑似遭以色列全面切断，以军在空中、陆地和海上的密集炮火和轰炸掩护之下，地面部队包围加沙。哈马斯武装分子据报已经撤回城内阵地。以色列国土部在5号晚间引述未具名以色列官员的报道，以军已经包围加沙市和其周边地区，估计步兵部队将会在未来的48小时内进入该市。 随着以军攻势加强，加沙北部5号晚间传出巨大的爆炸声响。BBC 报道说，以军包围加沙市的时候展开了空袭，是以哈开战以来最猛烈的一次。网络记录组织 netblocks.org 说，加沙通讯网路全面中断15个小时，是加沙通讯在这一波袭击中第三度全面中断。通讯6号逐渐恢复，断网期间加沙200万人无办法联系紧急医疗。联合国亦都表示，同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作处成员失去了联络。加沙市医院人员说，以军在5号晚间空袭加沙市，造成大约200人死亡。加沙卫生部表示，以色列的空袭和炮击已经造成至少1002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大多数是平民。哈马斯在10月7号突袭了以色列，造成了1400人死亡，并劫持240多名人质。以色列军方呼吁巴勒斯坦平民前往加沙南部避难，同时持续发动攻击。尽管白宫出面呼吁人道停战，但是以色列不为所动。加沙市被包围的时候，美国表示，如果伊朗或者是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为支持哈马斯而攻击以色列，美国将进行军事干预。美国并罕见地宣布，已经向该地区派遣了一艘俄亥俄级核动力弹道飞弹潜艇。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重申，美国致力于阻止任何试图令到这场冲突升级的国家或者是非国家行为者。黎巴嫩指称，以军在5号袭击了黎巴嫩的南部，造成3名幼童和他们的祖母丧生。以军表示，这次攻击是回应来自黎巴嫩的飞弹杀害了一名以色列平民。由于情势的升高，英国已经开始撤离黎巴嫩外交人员和家属。以色列铲除哈马斯的战斗仍然在激烈展开，美国的武器支持对以军来讲至关重要。相关信件显示，拜登政府已经通知美国国会，计划为以色列提供价值3亿2000万美元的精准炸弹。根据大纪元时报报道，华尔街日报看到的信件显示，美国政府在10月31号向国会领导人发出了正式的通知，计划向以色列提供 SPICE 系列滑翔炸弹套件。这个是一种由战机发射的精确制导武器。现代军队通常在炸弹上添加导引系统，目的是尽量减少平民伤亡。尽管是这样，在人口密集的城市地区，即使是精准制导炸弹，亦同样会带来大量的损害。信件说，根据协议，武器制造商拉斐尔美国公司将会向他以色列母公司拉斐尔先进防御系统公司交付炸弹，供以色列国防部使用。该计划还包括提供和武器使用相关的支持、组装、测试和其他技术。在这个之前，美国政府曾经在2020年首次寻求国会批准向以色列提供价值4亿200万美元的同类武器。国务院和国防部的官员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在10月7号，巴勒斯坦武装分子哈马斯从加沙向以色列发射数千枚火箭弹袭击，同时派枪手潜入以色列南部社区，展开令全球震惊的大屠杀。1400多名以色列人死亡，其中包括很多平民。以色列随后向哈马斯宣战，誓言铲除这个恐怖组织。五角大楼拒绝透露，自以哈战争爆发以来，美国向以色列提供了多少的军事武器、装备和其他援助。但是以哈战争打响之后，五角大楼迅速地向以色列提供军事援助。第一批武器在10月10号就抵达了以色列。一名五角大楼官员在10月9号在一个背景介绍会上说，华盛顿在度和国防工业联系，以加快处理仍然未交付给以色列的军事设备订单，同时亦都在度查美国军方自己的库存，以帮助以色列填补缺口。五角大楼官员说，我们还在整个国防部的企业内展开工作，包括和美国中央司令部合作，评估美国库存中有哪些弹药和其他装备可以迅速 供给以色列使用，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在现有授权和拨款范围内采取的行动。第六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暨虹桥国际经济论坛日前在上海召开，中共总理李强在开幕仪式发表主旨演讲，特首李家超亦都率团出席，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只是以致信的方式致辞。李家超在4号率领多名港府官员抵达上海，这个是他第一次以香港特首身份出席进博会。在5号李家超在开幕式之后，在中国馆香港展区向中共总理李强介绍香港在经济、贸易等多方面的最新发展和未来规划。这一次进博会是陆港开通后的首个进博会。大陆媒体报道说，有来自世界154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大约1500人出席了开幕式，包括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古巴总理马雷诺、哈萨克斯坦总理斯曼洛夫、塞尔维亚总理布尔纳比奇、伊朗第一副总统穆克贝尔等。李强在开幕式演讲中说，在经济全球化之下，开放合作、互利共赢是最明智亦都是最自然的选择。中国将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积极扩大进口。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缺席开幕式，以致信的方式致辞说，中国将始终是世界发展的重要机遇，将坚定推进高水平开放。不过中国欧盟商会副主席卡洛·德安德利亚较早前在上海的一场媒体吹风会上对记者表示，进博会已经更多地成为一场政治 show， 由于象征性姿态取代了需要恢复商家信心的实际成果，欧洲企业正在变得大失所望。进博会由习近平亲自谋划，自从2018年11月5号首届以来，到现在已经举办了5届，在历届的开幕式上，习近平或者去现场或者通过视频共发表过5次主旨演讲或者致辞，即使是疫情期间亦都没有停过。这次只是自信让外界感到意外。开幕式的前两日，中共前总理李克强遗体在北京火化，李克强据报是在上海突发心脏病抢救无效之后离世的，但是外界普遍认为李是死于政治谋杀，民间亦发起了大规模的悼念活动，以宣泄对当局的不满。近期一条连续死亡7名中国新冠病毒专家的消息在网络上传出，网友认为这个是知道太多中共的机密被系统性灭口。新冠疫情爆发3年以来，给全世界带来无尽的灾难。3年来，中共政府关于中国人因为新冠病毒而造成的死亡数字一直在度向国际社会讲大话，亦都一直没有将新冠致死中国人的真正数字公布于众。遭受疫情的根源，中国作为疫情爆发的源头国家，一直备受全世界的关注。在10月27号在中国病毒预防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逝世之后，有细心的网友发现，中国新冠疫苗研究专家最近接连去世，死亡专家竟然高达7人。民众质疑背后肯定另有隐情。有网友表示，恐怕这些新冠病毒专家是因为知道太多机密而遭到中共系统性的灭口。X 账号张立凡在社交平台发表标题为《新冠疫情研究专家接连去世，这个是什么事》的文章，指出中国国内的新冠疫苗研究专家最近接连去世，中国疫情预防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在10月27号去世，今年的10月1号北京科兴新冠疫苗之王曹晓斌去世，享年45岁，10月3号武汉大学病毒学家吴建国教授亦都突然死亡。让我们一起来计算一下之前去世的还有新冠疫苗研究专家赵振东，享年53岁，曾兵，享年52岁，刘斌，享年37岁，同核酸检验研究专家白晓伟，享年42岁。这些中国新冠病毒专家相继在人生的壮年就离世死亡， 英年早逝的悲剧让很多民众不得不怀疑中共政府又在度暗施阴谋，卸磨杀戮的故伎重演。民众暗指这些疫苗专家就是因为知道太多中共机密而遭人灭口。一位前中共政府顶级科学家高教授告诉媒体知，政府组织了一些事情。他表示武汉病毒研究所是中国顶级国家实验室之一，该实验室据称花了数年时间研究冠状病毒。高教授说，你总是可以怀疑任何事情，在中国不要排除任何可能性。高教授是世界级别的病毒学家和免疫学家，去年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退休之后，现任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2020年的1月新冠病毒爆发的时候，新加坡科学家黄林发教授访问了武汉病毒研究所，当时他是该所的名誉教授。他说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一位同事一直担心实验室泄漏的可能性，另外担心病毒会感染了参与研究的人。中共一直在度大力宣传，以图改写公众对新冠病毒清零的记忆。中共对外宣布中国的抗疫成果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并声称中国是世界上所有国家中新冠病毒死亡率最低的国家。中共官员试图将放弃清零政策描述为精心策划的转折。中共官方的叙事亦都不提当年政府突然取消清零政策之后出现的混乱局面，不提中共政策180度大转弯导致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和死亡人数的激增，让医院和火葬场都措手不及应接不下。清零一词在中国内地曾经是无处不在，但是现在已经从中共的新叙事中彻底消失。马斯克成立的初创公司在上个星期六推出新的 AI 聊天机械人，但是他表现出叛逆又满嘴脏话的恶毒叛逆个性，亦都引起网友热议。根据 Insiders 6号报道，由马斯克成立的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XAI 在星期六发布了首款名为格罗克的聊天机械人模型，该机械人回复的截图亦都开始在网路流传，并引发网友热议。XAI 表示，格罗克有叛逆性格，会回答其他人工智能模型拒绝回答的辛辣问题。在 X 员工克里斯托弗·斯坦利发布的一个帖子中，聊天机械人似乎被问到什么时候听圣诞音乐合适。格罗克回答说，只要你想要，并说任何抱怨的人都应该将一条拐杖推到他们的屁股上，管好自己该死的事。斯坦利分享了另一个对话，是要求格罗克解释为什么很艰难扩展 API 请求。格罗克将他比作为永无止境的狂欢。格罗克的回应似乎比 OpenAI 的 ChatGPT 或者是 Anthropic 的 Claude 等竞争对手更加粗俗。如果使用者想增加咒骂和 X 级内容的数量，他们似乎可以提示格罗克更粗俗。在 XAI 员工托比波伦分享的展示中可以发现，格罗克将具有常规节制和趣味模式。格罗克的汤勾标注着背离其他的 AI 模型，后者大多数采用谨慎的中性语气，并对脑骨内容进行严格控制。之前一个尝试走趣味路线的聊天机械人是微软的泰伊，但是他在引发种族主义议论之后遭到停用。马斯克是 OpenAI 的早期投资者，他一直直言不讳地批评他所谓的觉醒 AI。 马斯克在 X 上的一篇文章中说，格罗克可以通过 X 平台实时地访问资讯，这个和其他模型相比是一个巨大的优势。
全中共元老被迫交出财产，习近平缺席进口博览会引议。澳总理访中，真能修复双边关系。乌克兰自主灭敌，国内武器生产年增62%。中共政府宣称两年内量产人形机械人。拜习会预热，耶伦谈美中前景，学者分析。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前总理李克强之死风波尚未平息。11月6号一则同中共党内乱局有关的消息再度引发热议。有政治学者指出，在中共经济危机动摇全社会的情况下，习近平政府开始对党内权贵下手，退休高层不得不交出财产自保。亦是在同期，习近平罕见缺席上海进口博览会开幕仪式，此举令外界感到质疑。根据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君涛的讲法，目前中共各大元老的日子并不好过。近期习近平当局对权贵没收财产，到目前为止只有两个权贵家族没交。他对大纪元说，现在曾庆红家族已经交出部分财产，以避免当局追究。目前除了中共前总书记胡锦涛和江泽民两家可以不交，其他权贵都已经缴纳部分财产，其中包括温家宝，相关爆料未能得到核实。澳洲悉尼科技大学副教授冯崇仪评论认为，各大家族交钱免灾的消息是可能的。在这个之前，很多权贵家族的钱财已经被充公，包括中共元帅陈毅之子陈小鲁，他是安邦的后台，吴小辉被捉之后财产充公，然后曾庆红侄女的花样年亦已经陷入困境。冯崇仪说，曾庆红原来发家的石油帮、石油系统的几个头都被捉，他们的财产已经被充公到国库，而前中共总理李鹏之女李小林亦已经从电力系统退休。而旅澳学者袁洪兵说，他得知体制内人士的消息，说习近平最近不断强调的事情就包括在处理腐败官员时特别注意对非法财物的收缴。他认为当局收纳财富的做法可能是为了准备台海战争。在上个周末，习近平第一次缺席了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仅发出了一封致信，作为开幕讲话，此举并不寻常。作为习近平亲自推动的项目，进口博览会一直受到关注。在之前的五届进口博览会上，习近平多数亲自出席现场，或者通过短片发表演讲致辞。但是本届进博会仅由总理李强发表演讲，习近平这次展会的低调反应引发猜测。之前欧洲中国商会曾经批评进口博览会已经成为政治造秀，无法真正推动经济订单。在中国经济下行之际，需要花费外汇的进口活动似乎亦无法好像以前一样得到更多重视。分析指出，中共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引入更多资金，而非更多的开销。6号香港金融领袖投资峰会召开，其主旨就是引入更多外国资本。亦是在当日，中共国家外汇管理局指出，今年第三季度外资撤离程度达到1998年来的最严重恶化，资本净流出118亿美元，反映出外国资本和中国合作活动的颓势。投资界担心现在的中港环境都在变得更加复杂，由于中共管控加剧，原本的国际金融中心香港失去了数百个银行和资产管理职位，这种外资疏离的趋势短期难以改变。另一方面，中共前总理李克强十几日前刚刚在上海离世，这个亦可能是习近平缺席的原因之一。时事评论员周晓辉11月5号在大纪元撰文说，习近平不去上海进博会，一方面可能是担心民众联想，二是身边有所谓高人，习近平相信政变暗杀预言，担心此行对自己不利。另一方面，如果李克强去世一事和习近平有关系，这样他从内心上亦不会去。时事评论员魏英向新唐人指出，李克强去世之后，习近平当局的一系列应对举动存在很多疑点，令到外界更能感到中共的恐怖和残酷本质。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11月6号前往中国访问，自从2018年以来，中澳两国的关系一直处于空前低点。为了缓和双边关系，中共政府提前释放被关押的澳洲籍记者程雷。而在11月6号稍早时候，阿尔巴尼斯指出，中澳两国的贸易额有所增加，而在必须的情况下， 澳洲仍然会提出不同意见以维护国家的利益。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指出，在这个之前，澳洲和英美两国签署包括研制核动力潜艇在内的奥库斯安全条约，引发中共政府抗议。业界指出，此举是为了防范中共在印太地区扩充军力的影响。对于这个问题，阿尔巴尼斯在记者会上说，澳洲致力于维护已签署的安全条约，并且着手实施它，因为此举符合澳洲国家利益，是维护地区和平安全稳定的工具。同时他亦呼吁在台湾问题上维持现状。东华大学新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松卿指出，澳洲在出口农产品领域可以同北京往来，因为国际很多传统的粮仓都有一些冲击和影响。中国会从澳洲入口一些谷麦，同一个时期美国很多的大型谷麦协会领导人亦被邀到中国去访问。但是即使能达成农产品共识，中澳两国之间的战略分歧亦是无法解决的。在本质上，澳洲和中国之间的战略分歧，我个人的看法是没有办法弥补的。目前是基于个别国内的需要去做这种缓冲，因为他们事实上方方面面都走向了战略的竞争，甚至是战略的对抗。澳洲的国家安全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它实际上是十分依赖美国的。如果不能够同美国在一起，澳洲是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疆土的。可以看得到中共解放军在南太平洋地区是在加紧的渗透。所以这些的分歧如果不能够坐下来会谈，其实是不利的。因为最怕误会，到时候失控，冲突会扩大。在上个月，阿尔巴尼斯在采访中表示，中共和澳洲两国在战略上并不一致，两国都有着不同的历史和价值观。俄乌战场方面，乌克兰军方加大力度发展国内武器战力，并在前线袭击领域获得成功。乌克兰军方战略通讯办公室11月6号表示，在4号对克里米亚的打击中，俄罗斯军舰的阿斯科尔德号巡航导弹舰艇受到严重损坏，目前看来该船只可能无法修复。当局表示，俄国军队长期以来使用该舰艇发射导弹打击乌克兰的基础设施，目前船只上部受到严重损坏。而稍早时候，俄国国防部证实，一艘停泊在克里米亚黑赤市造船厂的船只受到基辅的袭击，没有透露具体损失情况。在另一方面，乌克兰亦摧毁了南部战线PO-21电子战系统，该系统旨在压制卫星导航频道，这个影响乌克兰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系统的效力。俄国军队会使用这个设施干扰系统的 GPS 瞄准机制，导致导弹错过目标，因此该系统成为基辅打击的目标。6号消息，到今年年底之前，乌克兰国有武器制造商计划将武器产能提高 62%， 供应前线需求。路透社表示，乌克兰的制造商成功批量生产射程1000公里的无人机。在国际社会爆发多线战争的情况下，乌克兰试图增加本国军事装备和弹药的生产实力。国营武器商乌克兰凭工业公司负责人斯梅塔令向乌克兰真理报表示，今年的四个季度比去年的产能显著增加，涨幅可高达 62%。 他说，目前乌克兰已经拥有了类似俄国战场无人机的国内制品，而且还有更强大的型号，飞行距离更远。目前几乎专注于生产更复杂和造价更高的无人机设施，在这个过程中几乎插手协助私人企业开发无人机的新科技。在长达20个月的战斗过程中，无人机在前线起到核心作用，几乎准备在今年年底前每月生产数万无人机投入使用。前线方面，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指出，直至这个礼拜初，乌克兰增加了对俄军南部后方地区的打击，袭击了斯卡多夫斯克，并且攻占了赫尔松州的地盘。有俄国军事部落客声称，乌克兰军队对扎波罗热州别尔冈斯克进行了暴风之影导弹袭击。乌克兰飞弹部队 炮兵和无人系统总局局长巴拉洛夫准将向独立报表示，在下一步乌克兰军队打算利用他们学到的战场经验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当冬季战斗放缓时，基辅的无人机会对俄国目标进行大范围打击。11月6日，美国媒体商业内幕注意到，中共政府在近期公布了关于2025年大规模生产先进水平人形机械人的国家计划，相关信息在中共工业和信息化部的网站上贴出。在其领纲中，中共当局认为发展人形机械人将会同之前发展智能手机一样，是具有颠覆性的创举。公开声明，其生产出的人形机械人能够重塑世界，即使很多细节还未透露，但中共方面讲到了其机械人的破坏性力量。中共工业和信息化部声称，中国的人形机械人创新体系有初步建立，大脑、小脑乃至肢体等关键技术获得突破，确保核心组件安全有效供给。到2025年，人形机械人能够实现量产，成为新能源汽车之后的最新创举。根据南华早报报道，中国新创公司 Faurecia Intelligence 之前公开声明，将会在今年底开始大量生产 GR1 人形机械人。这家总部位于上海的公司表示，他希望在2024年交付数千台机械人，这些机械人的移动速度为每小时5公里，可以承载50公斤重量。虽然之前在展会上的发展形势表明，中共政府的智能机械人相比国际领先水平仍有差距，但是这一产品反映出北京推行人形机械人的主张。在2021年，美国特斯拉亦宣布开发自己的人形机械人 Optimus。 不过之前该公司在特斯拉人工智慧日上说，并没有把握成果量产该设施，而中共的举国体制有可能成为推进量产的途径。但是当局目前面临的经济困境以及科技领域受到制裁的前景，可能会成为人形机械人产业发展的阻力。在中国人口大量减少的情况下，北京推动人形机械人的做法，好可能是为了减少人力短缺造成的危机。同时，事业发展类人形机械人的做法亦令业界的批评者担忧。外界认为大量生产人形机械人的举动可能打开科技产业的潘多拉魔盒。美中拜登和习近平的会面开始预热，今个礼拜财长耶伦将会在旧金山会见中共副总理何立峰。在对话开始前，耶伦在华盛顿邮报署名文章中谈论两国关系前景。他表示，美国需要在保护国安利益、防止分歧升级为冲突的前提下，展开与中共方面的高层接触。学者认为，中共今次赴美谈判有几个关键的目标。东华大学新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松兴向本台表示，布林肯和王毅在旧金山已经见过面，这样耶伦和何立峰之间会谈亦很重要。现实的来讲，中国方面希望美国能够放宽包括关税的减让，对于中国来讲，带动中国经济最好的动力仍然是来自出口，所以会希望能够突破出口的限制，这样关税事实上对出口还是有影响的。除此之外，中国希望能够加入 CPTPP 贸易的协定，可能亦会是谈判桌上议题之一。日本亦充分表达希望美国重新考虑加入 CPTPP。 陈松兴亦提到，在最新的声明中，耶伦已经先澄清说，双方基本上要做的是一种去风险，不是脱欧，但是美国在很多问题上没有理由开放，对影响到国家安全，特别是涉及到高科技的部分，我相信美国没有理由会放的。尤其美国进入选举年，他们不可能对中国做过度的让步，低姿态会导致共和党对民主党的执政有更大的火力来抨击。所以就全球贸易秩序的重建，就美国是否对中国贸易的关税的减让，还有对那些科技产品的出口，我想都是在领导人会谈里面，仍然是有歧见，而且很难克服，这样继续摆在未来继续磋商的议题里面， 大概会是这种情况。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